好，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今天我们在主恩救教会讲台上，我们仍然有上帝圣言的宣讲。今天我们就进入到海德堡教里问答第二问，我读第二问的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你无论是生是死，要享有这种安慰，有多少事情必须知道呢？答：有三件事。第一，我的罪恶和愁苦有多大；第二，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拯救；第三，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著名的海德堡教的问答第一问啊，是从或生或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所以海德堡教的问答令人震撼的地方是，他没有，似乎没有解决何为生的问题，啊，似乎没有解决何为死的问题，但是就特别讲到或生或死，哪怕生与死，仍然有我们解决不了的难题，仍然有我们探测不清的奥秘，但是在生与死之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什么安慰？而且这个真正的安慰，或生或死，我们的身体灵魂皆非什么稀有，而是属于我们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底下又讲到啊，圣父上帝保守我们，啊，圣灵上帝感动我们，啊，使我们为主什么而活。所以在第二位就特别讲到，我们要得享这样的安慰，啊，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必须知道的呢？啊，所以这一个问题呢，啊，就让我们今天感到非常震撼。啊，因为今天很多基督徒讲，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经历，啊，外边的难处，啊，但是首先要放下我们的感觉，首先要放下我们的经历，首先要回到对于上帝、对于圣经、对于我们灵命的状况，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出道里的真正的什么认知？所以说，基督徒的生命要有和平，要有安慰，要有喜乐。关键是我们要真正的什么知道，这个知道当然合乎圣经，这个知道当然是圣灵的什么光照，但是这个知道也是基于我们不断的从祷告中的什么寻求。所以底下就讲到有三件事，我们常常称之为啊三 S， 啊，第一个 S， 啊，就是说我的罪恶和愁苦有何多么大 ，S 是 sin， 就是我们的罪恶。甚至包括我们的 sorrow， 我们在罪中所带来的愁苦，啊，罪给我们本身带来的愁苦，啊，罪给我们的夫妻关系，给我们的家庭，给我们的教会，给美国，甚至全世界带来的痛苦。所以，啊，只有当我们深刻的认识到，犯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罪的公价就是什么？死，招惹上帝的震怒，招惹各样的个人、家庭、教会、社会，乃至全世界的问题，不是上帝造成的，不是世界本身造成的，那是人的罪什么造成的？这就让我们知道罪真是恶极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欲望的人，他们或者是责备上帝：“苍天啊，上帝啊，你怎么不长眼？上帝啊，你怎么不管这事？”他们责备上帝。第二个，有的人责备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呀，虚空的虚空。”啊，这个世界呀，春夏秋冬，啊，轮回不止，劳苦愁烦，转眼什么成功，人生艰苦，啊，或者是责备别人，责备国家，责备政党，甚至是责备教会，啊，甚至是越对你有恩的，啊，你越希望人家给你更多的帮助，所以你就更多的失望，更多的冤屈。但是基督教真理告诉我们，世人不光是世人都犯了罪，特别耶稣基督的祷告。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什么罪人。所以我们需要首先深刻的对于我们自己的罪有深刻的认识。第二个，我当怎样从这一切的自己一切的罪恶，所以说首先我们不是救拔美国，救拔中国，改变教会，甚至改变家庭，改变婚姻，我当怎样从自己一切的罪恶和愁苦中得到什么拯救？这是第二个 S， salvation。 所以说我们要深刻的认识我们的罪以及罪所导致的愁苦。 这样我们才发自内心的寻求上帝，发自内心的认识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上地下再也没有世界什么别的名，凡求告他名的就必什么哎得救。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对救恩不是那么珍惜，宝贵的恩典变成了廉价的恩典，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罪，对于我们违背律法，对于我们亵渎上帝的主权，践踏上帝的慈爱，没有真正的深刻的什么认识。所以第二点，第三点讲到我当怎样为这样的拯救感谢上帝啊，这就是一个 service。 We are called to serve God， 或者旧约圣经出埃及记反复讲，让我的民去，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让我的民去好去什么侍奉我。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也讲到，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若是侍奉上帝，那是理所什么当然的。所以第四节就特别讲到service， 讲到侍奉上帝。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知道其实我的罪恶和仇敌有何等大。你要回到十条诫命因为律法使人知罪，律法使迅猛的师傅把我们带到基督的什么面前，然后我们就看到我当怎样从自己以前的罪恶和仇敌中得拯救。你要回到使徒信经，我们所信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那你到怎样侍奉上帝呢？那耶稣基督的主导文就是一个最完美的呼召，最完美的教导，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天上。我们侍奉上帝不是死后升天堂，我们侍奉上帝不是坐等升天，坐等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侍奉上帝那是此时此刻从我们的悔改，从我们的奉献做起，就要过一个感恩的什么生活。大家我们看到这三个 S， 第一个 S 是什么？神。第二个 S 呢 Salvation。 第三个 S 呢 Service。 要从神的律法知道我们的罪，要从耶稣基督得到真正的救赎要从耶稣基督教导的主导文真正的知道如何侍奉上帝。好，弟兄姊妹，今天的教练问答就到这里。我们非常感恩主所爱的仆人杨敦兴牧师和焦汝平师母也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首先特别的欢迎他们。好，我们也欢迎杨牧师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正道。好，请杨牧师。
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回到当中，这是非常熟悉的地方，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但是有很多的感情，但是这不是我讲故事的地方，这是我讲道的地方，所以说还是很小心。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来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二节四十三节。我们来听上帝的话。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在加给他们。我们来祷告。父神，你不只是建立教会，你也赐下圣经给教会，叫主你的子民透过主你的话语，不只是知道如何行，也教导我们如何敬拜你。主，我们要承认多少时候我们头脑是知道的，但是我们心里还有很多的挣扎，
甚至主我们说我们信，但是我们的信没有与我们的生活相称。主你怜悯，当我们看到初期的教会，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再次教导我们回到初期教会他们的相爱生活，让我们透过这段经文，主你来光照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赐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让我们在话语当中得着提醒，得着帮助，甚至得着责备，愿意的悔改，再一次归向你，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最近我在别的教会带领了一次的退休会，在退休会当中的主题是有关教会团体生活的主题。我看到今年教会的主题跟这个主题也有直接的关系，荣耀上帝，追求金钱，下面一个什么，彼此相爱，复兴教会，彼此相爱才可能复兴主的教会。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我们常常会讨论到说教会应该有什么样的侍奉。如果我们稍微回到这一段经文的前一节经文，这里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受洗了，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有关在五旬节的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从外地或别的国家回来，或者是说有一些信犹太教的外族人，他们也跟着这些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本来回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过节，过月节，可是在那一段时间彼得讲道，这篇道是有关耶稣是基督的道。这些人听见了彼得所讲的道，他们相信了，接受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这里讲到他们接受洗礼，当天洗礼的人一共有3000人，他们就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干什么？如果大家有圣经，我们可以看，他们聚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薄饼祈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注意，其实这就是一般教会聚会当有的要素。这里讲到什么？遵守使徒的教训，也就是遵守使徒们所传讲有关耶稣基督的福音，传讲过去圣经旧约的真理。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光聚会，我们一定要有神的话。每一次的团契，我们也应当有神的话。神的话就是我们信徒们应当不只是要有，也常常被提醒。神的话，只有神的话能喂养我们的生命。他们一起的擘饼纪念耶稣，他们一起的祷告，在这样的团契生活当中，他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见证。你看到没有？他们聚在一起赞美神，得众民的怎么样？喜爱，得众民的喜爱。 这也是今天我所要讲的这篇信息的一个主题，得众民的喜爱。在团契生活当中，他们彼此相爱，各位，他们彼此相爱的生活影响了他们的社区，影响了周围的人。你看，得众民，得全民啊！如果 all people 全民的喜爱，因为有这样的美好见证，上帝，你看，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当我们说我们彼此相爱，复兴教会的时候，我们应当回到这段经文，除非我们回到初期教会那彼此相爱的一个精神，要不然我们的复兴只是外表的复兴。弟兄姊妹，只是外表的复兴。求神帮助我们回到这段经文。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三点，从这段经文当中就讲到团契生活的一个见证。这个见证啊，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然后这个见证也带来的果效，我们就是看第四章的这个第31节到37节，这个见证也不断的影响到的其他的弟兄姐妹，然后别的弟兄姐妹也一样的受到激励，因此他们也按着彼此相爱的这个精神而行。第三，在这个彼此相爱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哎，第五章、第四章其实是接第五章是接第四章的末了，却有人虚假这一个团契的生活当中造来的困扰，这也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三点。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团契生活的见证。我们来看刚才我们是读的那一段经文，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稍微注意，他讲到众人都惧怕啊，这个惧怕呢，这里有两个字，如果大家稍微注意，我稍微写小很小的哈，第一个是什么？傲，傲是这个很惊讶，或者是一个 reverent， 这是带着一个很敬虔也好，敬畏的态度。众人他们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奇奇事神迹，信的人在一处，凡物共用，注意，他们在一起生活，凡物共用，然后呢，照着个人所需用的分给别人，看到有需要的，他就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他们天天在一起，在店里，在家里，然后存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用饭，他们一起赞美上帝，周围的人非常喜悦，然后上帝就将人数加在他的教会。各位弟兄姐妹，我来问大家，当然也问我自己，因为在台湾也建立教会，我们的邻舍，我们的邻舍知道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在做什么？你想想，知道吗？也许知道。我说知道什么？我们就是一群基督徒在这里聚集，也许他们看不见，他们知道进行宗教的活动。我还记得当初到北维州这里服侍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哦，我来教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我找不到庙宇，我找一个，我就是想拜神，找不到庙宇，干嘛？就找西方人的教，西方人的庙宇就是教会。终于我来到了教会，你懂我意思吗？他只是想找一个拜拜的地方。各位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吗？各位，我再这样说，我们 在这里的活动，周围的邻舍知道不知道，或者是他们只是以为我们一群进钱的人在这里来拜耶稣，还是请听，还是他们知道我们在敬拜我们的上帝，除非我们的生活能活出我们福音的见证，要不然他们不只是看不见也听不见。我们回到第44节这里，他们这些人看见别人有需要，就变卖了他们的田产，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帮助有需要的人。他们为什么会卖田产？因为他们有爱心，因为他们愿意牺牲，因为看到别人的需要。他们不只是如此，他们天天常常聚在 店里，在家里一起用饭。注意这几个字，天天用，天天同心合一，恒切 devoted themselves， 忠诚的、热心的聚在一起，在一起团契敬拜上帝。下面一个很有趣，存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各位弟兄姊妹， 你爱吃饭吗？我们吃饭的时候欢喜可以欢喜在一起聚在一起吃饭 是很享受的。诚实的心用饭，各位弟兄姊妹，你没想过 你没有诚实的心用饭，还是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吃饭 要诚心哦。这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用诚实的心，叫彼此真诚对待的心，彼此没有偏待的心。当这一些犹太人、外族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却可以在一起吃饭。弟兄姊妹，你知道不知道，犹太人跟外邦人吃饭是一件非常非常要紧的事。他们不在一起吃饭，他们不能在一起吃饭，因为犹太人会说，你是些不洁净的人，我不想跟你吃饭。你们吃饭的这些规矩跟我们不同，你们所吃的食物跟我们不同。各位，但是他们却怎么样能在一起吃饭，是欢喜诚实，没有偏待，没有看清对方的那一种态度。各位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再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不想跟某一些人吃饭？我知道你们弟兄，对不对？你不想见的人，你讨厌的人。我跟师母刚到台湾的时候，我们到台湾，我们的这个家人就开始啊，我们就跟以前我们没有接触的家人又连在一起了。那师母的家人都在台湾啊，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哦，就在一起。他们常常会邀请我们吃饭，也难得。可是呢，我们不喜欢他们吃饭，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批评我的宗教，他们会笑我们，你们这些人好好的在美国，不为什么跑来台湾？你们的小孩不会讲中文，他们偏偏是华人，是中国人，为什么不会讲？这些他们批评我们的宗教。弟兄姐妹，你想自找麻烦吗？你不想。但是多少时候我们被提醒，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还是去吃饭。各位，我讲这些话是提醒我们，他们能，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将这个隔断的墙，人与人之间、文化之间的隔阂都怎样呢？拆除了。为什么呢？因为福音的缘故。各位弟兄姊妹，我讲这些干什么？其实提醒我们，多少时候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惯、我们对别人的偏见， 成为我们不能跟别人一起生活一起团契的一个因素。你有吗？我相信你一定有。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就是因为这些东西让我们不能坦诚，不能好好的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来看下面，我们回到第一点这里，团契生活应当要有见证。见证这里讲到透过福音帮助我们能活出我们的见证，在家中，在教会，在我们的职场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看第二点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二点这里讲什么，讲到这团契的生活所带来的果效。前面我们看到说，他们的见证影响了这个周围的人，让周围的人喜欢他们，也愿意来接近他们。我们来看这第二点，这个第二点是有关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就是说第四章的第32节到37节，其实如果我们稍微注意这几项，如果看到这里说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怎样大家共用的。33节，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蒙大恩，非常重要。我特别用一个不同的颜色，他们蒙了大恩，然后下面呢，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让使徒来分配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看到这些人非常愿意施舍，他们施舍的这个精神出自什么地方？我特别注意第37节这里是讲到他们愿意的来施舍，33节讲到他们施舍是也是因为蒙了神的恩典，蒙了大恩，那是重点。然后接下来第34节再一次讲到他们什么，他们分配他们的这些所卖的银钱，然后分给有需要的弟兄姊妹。圣经常常出现所谓的，你看前面32和34呢是对应的，中间那是重点，就好像个 sandwich， 中间那块肉非常重要。他们为什么能，或者他们为什么愿意施舍？这里讲到什么？因为他们领受了神的道，因为他们蒙了恩，所以蒙了大恩。这句话我们要紧紧的抓住。各位，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其实就是领受恩典的人。这句话其实是在原文的是个被动的，不是你自己，是神将恩典给你，你得着了。各位，这也提醒我们，蒙恩的人他们知道自己过去呢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他们今天能存在这里，我们可以每天生活，各位告诉自己都是神的恩典，我能存活，我能坐下，我能生活，我们的工作 甚至我在病痛当中仍然可以生活，都是神的恩典。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我的一切是神给的。有一次有一个小孩，他带来 一个卡片回到给爸爸，他说爸爸，就是一个难民的这个筹款的一个卡片给爸爸啊，爸爸，这些人为什么那么瘦？他说爸爸说，因为他们没饭吃呀。他们为什么没有饭吃？因为他们很穷啊。那爸爸，为什么我们那么富有？他爸爸说 Because we are blessed。 听得懂吗？因为我们是蒙福的。小女儿说 Dad, so we need to bless them. They need to be blessed as well.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我们今天所拥有的是因为神的恩典。各位弟兄姊妹，这也是不只是提醒我，这也是很好的提醒大家，这一些人那么慷慨，那么愿意施舍，很简单，因为他们回应什么？神的恩典。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都是来自上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可能没有太大的爱心，保罗说他自己要说，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里有什么？有信心，有爱心。保罗在未信主之前，他以为自己是信的，可是他信错了，是神给他信心。他在信主之前，他是没有爱心，到处去逼迫基督徒，但是神却给他的爱心，他是可以为他的民族，可以为弟兄姐妹施舍的一位。各位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施舍不是只是为了怜悯别人，而是完完全全是出于上帝的爱激励的我。我是蒙恩的，因此我要去叫别人也得着这恩典。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也能成为一个施恩的人。我们继续看，我们看到第四，看到刚才啊，我们回到刚才前面那一段，前面他特别讲到什么？他们四十七节第二章得众民的喜爱，得众民的喜爱，得着全民的喜爱。邻舍们看见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心，他们就喜欢，他们就渴慕，他们也希望得着。有时候看到一群年轻的弟兄姐妹单身的，他们渴慕进入婚姻，为什么呢？常常就是因为看到周围的人，看到一些恩爱的很有见证的家庭，他们的婚姻，他们渴慕像他们一样可以进入婚姻。但是我也发现不少的单身的弟兄姐妹，他们不敢进入婚姻，为什么呢？相反的，因为他们看到很多自己父母的婚姻是非常非常可怜的，他们不想，他们也不敢，他们也不要，因此他们害怕。各位弟兄姊妹，我讲这些干什么？很简单，当这些人看见了使徒们他们在一起，他们彼此相爱，他们有爱心，他们愿意施舍，他们的见证让周围的人，他周围的邻舍们也喜欢，也愿意的来施舍，来帮助别人，也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个，愿意靠近这个信仰。各位弟兄姐妹，因此主就将得救的人加给这个教会。当人看见信主的如此的喜乐， 看见基督徒常常看到非常有爱心，不分彼此，他们就对这个信仰有好感，对你也不害怕。各位弟兄姐妹，前阵子我还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让我心碎。为什么呢？我自己的学生去牧会，然后他们夫妻两人带着几个小孩住了一个房子，希望在某某城市去职堂。职堂的时候呢，其实夫妻关系不好，天天吵架。然后呢，房东也知道了，邻舍也知道了，邻舍就告到这个房东那里，房东就不要租给他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一个传道人天天吵架，邻舍知道了，然后呢，房东也知道了。各位，你想信这个教吗？我想很多人不想进去，我也不想进到这个教会去。弟兄姊妹，我不要讲这些，想想我们自己吧，我们会不是这样呢？也许是。我们的家人也不想相信，你看到原来信的主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不是完全人，你们也不是完全人，不是说我们变成完全人才可以做见证，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真的活出福音，这是我要讲的。我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提摩太·凯勒。他在纽约建立教会，他有一段时间，他说他讲道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姐妹，有一个女士，不要讲姐妹，每个礼拜来听他讲道。当他祝祷完了以后，他就溜走了。他就很好奇，这个女士到底是谁，来听到但是就溜走了。最后有一次，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有机会跟他谈话了。这个女士她先开口说，她说，牧师，你所讲的我好喜欢，但是我不相信。那你不相信，你为什么又来？他就开始诉说他的故事。他告诉他说，他在一个公司，在一个隐喻圈里的一个大公司工作，在他的工作的一段时间出了纰漏，出了一些状况，做错了一些事情，老板就要炒他鱿鱼。在这一个关键时刻的时候，有一个男，就他的同事起来替他挺身，或者是帮助他，以及愿意承担任何的这个后果，担保了他，让他继续留下来。这一个同事冒上他一切的这些危险，甚至损失他的名誉，替他讲话，这个女士就留下来了。然后这个女士就问，她说，先生，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不必要这样做，我跟你没有很多的关系，只是同事。她讲了一句话，因为我是基督徒，因为我信耶稣。下面一句话更重要，他说，请问你去哪一个教会，你在哪一个教会做礼拜，这是关键。他是说，奇怪，基督徒很多，但是愿意活出牺牲以及见证耶稣基督，像他这样的人不多。他所信的福音跟别人所信的福音不同，也许这一个教会所传讲的福音很不同。他到了这个教会，不断的关
不断的这个 在观察了解这个福音，最后他信了。弟兄姊妹，我讲这个故事当然是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很多时候真的我们需要活出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福音的见证。各位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当然这个教会建立之后我也在这里，也就是说我在问这个问题，同时也问自己，也问大家，我来反省一下，如果有一天这个教会搬到更远的地方，有没有人觉得很珍惜说你为什么搬走？因为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你们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工作，成为我们华人，成为我们周围的邻舍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以及祝福，那你们为什么要走？还是他们很高兴，你们走吧，越快越好，那是很可悲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因为 在台湾教会都在社区里面，我们这里不同，我们可以开，你搬到多远我们还是可以开车来。在台湾不同，教会就在什么一个社区里面，住一栋一个 office， 我们就跟什么我们的邻舍，我们的社区连在一起，他们天天看到我们在做什么，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可是如果我们做什么跟他们没有关系，那就是没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 我讲这些就提醒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若我们能彼此相爱，若我们能活出福音的见证，那叫我们的邻舍也能知道，能看见我们就是不同。我们的生活的见证是为了叫天上的父得到荣耀。耶稣说他们就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求神帮助我们。当然我们不是在做表面功夫做给别人看，而是在我们的善行上，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是活出什么福音的见证。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喜欢 R.C. Sproul， 他在他的一个 Table Talk 特别提到的一个圣徒相通的一些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去思考。他讲到让我们主恩基督教会，让我们每一位信徒，他讲继续的在这一个世界为每一个来到我们中间，也许是第一次在教会第一次到教会的这些慕道朋友、福音朋友，叫他们亲自的体验、经历真实的东西。他讲 something real。他讲 found something real here。也许我们常常听到只是他讲哇，原来是真的。这就是圣徒之间团契的真实存在，也是觉得主就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三点叫团契生活的危机。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的主要经文所要说的，但是是延续第二章以及第四章。其实第四章继续下来就是第五章，这里你看第五章这里讲到什么？讲到在教会当中，因为看到别人，看到那个巴拿巴施舍，看到很多人施舍，这对夫妻他们也约想施舍，你看到没有？亚拿尼亚同他的
先生撒妻子撒菲拉啊，他们也卖了田产，把田产不只是卖了哈，等一下，私自留下。我特别用一个英文字 rob 啊，有一点是抢夺。这个也就是说，他们私下是有一点就是他们在抢夺，也就是说一个负面的意思，不只是留下。他们也奉献他们的财物，他们看到巴拿巴，然后他们也想奉献，然后呢，可是他们私下的留下了几份。然后我们看见当时这里特别经文说，当时使徒们跟他说，教会没有要他们卖掉田产。第四节是他们自己想卖掉田产，然后呢说他们没有然后讲他卖掉了这些钱，他们可以全部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不奉献。注意听，他们可以不奉献，不是在于他们奉献多少的问题，而是在什么，他们不诚实的问题。他们将所卖掉的这一些，然后说存把一些留下来说，这些都是我们全部奉献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其他的人看见说，哇哦，你真有爱心，把你全部的这个卖掉的钱都奉献给的教会，让教会。他们要的是什么？要大家来称赞他们的爱心。这种行为在这里说是欺哄神，这是一个可怕的行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稍微注意这里，后来上帝为了洁净教会，你看到没有，上帝就管教这对夫妇被神击打而死。下面呢，这是不好的见证。第十一节看，全教会的和听见的这事的人这样都惧怕。这个惧怕跟前面的惧怕不同，这个惧怕是 fear。 哇哦，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来看一下教会肢体为什么惧怕。因为肢体之间应该也有不少犯罪的，因为肢体之间一定有很多的虚假，因为肢体之间一定有人用不同的手段来叫自己得好处，用不同的手段戴上假面具叫别人看见自己的金钱。这告诉我们什么？这样的事情叫全教会的人都惧怕。上帝是轻慢不得的，可能在他们中间有不少用不正确的态度来对待上帝，对待弟兄姐妹。弟兄姊妹，原谅我这样说，有时候我真希望在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大大的处罚我们，好像这样的事就发生在教会当中，教会马上怎么样就害怕了，弟兄姊妹的金钱不再是表面的功夫了，弟兄姊妹就悔改认罪了，巴不得这种事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哎，是我们吗？弟兄姊妹叫我们，常常我们是希望发生在别人身上，不是我们的身上。有一次耶稣跟门徒到了撒玛利亚，这撒玛利亚不接待耶稣。雅各跟约翰说，主啊，我们叫火从天上降下烧死他们。耶稣怎么说？我来不是灭人的耶，我来是怎样？我
来拯救人。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这些事情，我们犯罪，神没有管教我们，神没有灭掉我们，弟兄姊妹告诉我们，都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神要我们悔改，神给我们机会。到看这里的时候，只有说主啊，你帮助，巴不得你多给我们一点恩典，也给我们机会悔改。我讲这一些，这一段是提醒，当团契的生活有虚假，这个团契呢就面临危机。还有其他，我们再看下一页，这里不只是如此，来问我们自己，来应用啊，应用这个问些问题。各位弟兄，这请问是什么影响了教会相爱的见证？是什么影响了团契之间的真诚的团契呢？刚才讲到这个假冒为善，戴假面具，表面功夫，外表敬虔。各位弟兄姐妹，特别提醒我自己，作为牧者的，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有经历，有学历，有年纪，可能就容易倚老卖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错了，我们也不愿意悔改，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起起伏伏的。当我们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发热心，弱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可以哈，不敢分享你的软弱。当你不敢分享你软弱的时候，你就这样戴上一个敬虔的面具来面对很多人。求神怜悯忙帮助我们。还有其他，我们的论断，我们搞巧圈圈，别人来我们排斥别人，哎，你不是属于这里的。表面功夫，拒绝改变，这就是我们可能很可能我们会怎么，我们自以为是，都是我对，我们就不愿意改变。我们需要常常被监督。下面我们要建立一个敬虔的文化，敬虔坦诚的文化。各位，什么敬虔坦诚的文化？各位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分享你软弱给你的弟兄姐妹呢？如果你从来没有，我问你为什么？很可能是你的骄傲，还有另外可能呢，是你所分享的这个场合你不放心，你因为你分享以后大家都会给你很多的评论，然后你要的不是这些，希望他们为你祷告，但是一大堆的就是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你要更有信心，你啊等等的。没错，这些都是神的话，常常在团契里面，但是神的话也是我们的帮助。求神帮助我们大胆的接受福音。各位，我说我们都有很多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福音不认识。这个福音是什么？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罪人，或者是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都会犯罪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的福音就是给，不是给信的，不信的也给我们信的。当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我们犯罪软弱的时候，我们到哪里去呢？很简单，还是到耶稣的面前，还是到父的面前。他仍然能接纳你，他仍然能帮助你。求神帮助我们，巴不得主恩基督教会就如今年的这个意象，我们不止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建立神的教会，叫周围的人看见我们的见证是喜悦的，而不是害怕的，而是逃避的。我们来祷告。父神， 帮助我们，帮助所有基督教会，我们都是一群蒙恩的人，愿我们的恩典也可以活出，活在我们的邻舍当中，活在我们的家里，叫别人看见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愿意的来听信福音，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